中日台海紧张，旅游市景惹反弹。前国安顾问解释，川普 2.0 对华政策及打击贩毒船，川普不再忍受咆哮。乔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或出告，沙地预采购美国大批战机，五个大楼被扼惨。美驻华大使馆恢复运作，中国网友庆开工大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重申，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立场，中共立即升高反制力度，并呼吁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但是在中国多座机场，飞往日本的航班柜台依然大排长龙，不少旅客直言政治与我无关。15号中共海事局突然发布航行警告，宣布11月17号至19号将在黄海中部进行实弹射击，时机敏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同日台湾国防部表示，自15号下午起，共侦获26架次中共军机出海，台军已派出任务机舰，加强岸自飞弹系统严密监控。日本海上自卫队较早前亦通报，中共三艘军舰在鹿儿岛周边海域出没后，穿越大隅海峡直入太平洋，表明北京正同步对日本周边施压。在外交层面，中共反应更显激烈，中共官媒玉渊谈天特别细数北京近三日的密集动作。13号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奉事召见日本大使，为中日关系史上首次。14号北京连续对日军事动向提出质询，甚至警告日本如果胆敢冒险，必将碰到头破血流。接住中共外交部与驻日大使馆同步发布旅游警示，呼吁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并提醒在日华人提高警觉。15号各航、南航、东航发通知话，对于日本航线可以免费退票改签。新闻披露之后，立即登上日本论坛5CH 热门，网友们纷纷留言拜托了，不要来，这个是好消息，请直接禁止来日本，多谢。退役航空幕僚长田武神俊雄在脸书表示非常欢迎，称日本正因为中国游客过多而困扰，应该打造不依赖中国观光客的国家，这样日本才会更和平。台湾社媒亦出现大量讽刺留言，称这个是中国少数让世界受惠的决定。不过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机场的赴日航班柜台仍然涌现长龙，多数旅客不理官方警示。有民众受访时表示，我就是去观光购物，政治和我没关系，机票早就买好，不去太可惜。日本又没有真的打起来，虽然部分游客改期或者取消，但是整体赴日热潮并未显著降温。15号日本回应中方，敦促其做出适当反应，以挽回对局势造成的不良影响。台湾立委陈冠廷就表示，中共从召见日本大使、频繁激烈批评，到突然发布旅游警示，其政治动机相当明确，就是要将人民自由流动与国际交流转化成外交杠杆。真正令台海和印太局势升温的，是中共持续加剧的军事威胁，包括军机舰绕台、网攻和灰色地带行动。陈冠廷指出，日本针对台海的关切是基于区域安全与自身国防的理性评估，并非挑衅。中共长期习惯以撤团、限制交流、发布旅游警示等方式向外施压，这类动作才是破坏稳定、影响人民生活的根本来源。另外，日本资深记者此班明夫指出，驻大阪总领事事件不单止威胁要斩高市首相的头，过往批评美国时亦曾扬言要斩掉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的头，相关影片近日被日本网友寄给美方官员，引发不满。他表示，这场外交风波令日方社会普遍感到震惊，质疑为什么中共政府至今不道歉，还替失控言行护航。很多日本民众因此认为中共允许外交官频频使用暴力语言， 显示其外交文化野蛮，同咁样嘅国家交往可能难以保障自身安全。此版明夫预期未来冲突点将唔只限于台湾，习近平同高士祖苗都唔可能轻易让步，双方关系势必喺相当长时间内保持高度绷紧。各位观众，最近天气转凉，唔知道你系咪亦觉得整个人特别容易攰，手脚总系暖唔起嚟，晚上又瞓得唔好？呢种情况从中医嘅角度嚟讲，好可能同换季时嘅气血不足有关。咁有乜嘢办法可以调理一下呢？而家市面上就有健康520补气18味咁样嘅产品，佢系根据中医君臣佐使嘅古方原则，用18种草本精华嚟帮助身体从内而外补充元气，俾人唔容易疲劳，手脚亦感觉暖一啲。台湾蔡先生就同我哋分享咗佢嘅亲身感受。佢话：
第一次时体感就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咗缓解。第二日呼吸气短嘅情形呢，亦得到咗改善啦。两三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已久嘅慢性疲劳症状啦。期间虽然偶然仲有睡眠困扰及脑雾症状，但在服用两罐后亦都好少再复发了。另外身心状况都明显咁好转，就好似获得咗重生。
所以喺关心天气同天下大事嘅同时，亦唔好忘记投资自己嘅健康。若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补气十八味嘅配方同概念，可以前往健康520嘅官方网站睇下。华盛顿邮报引述白宫高层透露，川普正认真评估从精准空袭到特种部队突袭等多项选项。美军正在加勒比集结近10000兵力、几十艘军舰与 F-35 战机。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更在11月12号抵达。CSIS 分析指出，动武可能达5-7成，取决于马杜罗是否在石油与改选问题上让步。卡内基学者则称，川普主要意在削弱中共在拉美的能源布局。CIA 已在委内瑞拉境内策反军方，如果三周内没有成果，才可能转向军事行动。他警告空袭恐引发难民潮，区域国家已启动应变。在川普首任内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奥布莱恩，日前接受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博客专访时表示，解释川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他认为中共的本质没有改变，美中关系的基本面亦没有变化。他特别谈到稀土问题，并对美军打击委内瑞拉贩毒船发表了看法。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奥布莱恩说，我不认为中共的本质有所改变，他仍然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极权政权。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日前接受外交事务杂志博客专访时说，中共本质未变，虽然现在美中之间更多的是贸易争端，但美中关系的基本面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访谈中奥布莱恩亦指出，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稀土问题。他说，在川普首的任期内，美国在稀土开采和精炼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拜登时代，由于环境问题，美国再次将稀土垄断权拱手让给中国。川普目前正在同澳洲、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开展合作，以确保能够获得所需的稀土。但是问题的关键还不是开采。奥布莱恩说，美国现在需要关注的是提炼和加工能力。他指出，中国是目前唯一有能力对稀土提炼和加工的国家，因为他们使用维吾尔人做劳工，并可肆意污染环境，这个对美国来说更难一些。但他认为美国最终会成功，因为中共在稀土问题上过度反应，反而导致新竞争者的出现。各国亦认识到发展稀土产业需要补贴和税收激励。奥布莱恩说，我认为3年内 中国就将失去他们在稀土领域的所有谈判筹码。奥布莱恩提到，川普第二任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包括重建军队、关闭南部边境，同时乌克兰局势、加沙问题和伊朗局势，这些都非常棘手。他亦说，川普凭直觉认为中共不会在他任内入侵台湾和菲律宾，因此他就能够处理美国面临的其他问题。目前美国政府正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贩毒船进行打击。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日前还宣布启动南方之矛行动。奥布莱恩指出，早在疫情爆发之后就有可靠情报显示，贩毒集团企图利用疫情时防卫放松的漏洞，将可加因和芬太尼运往美国囤积，并在未来几年内出售。但时任防长埃斯珀反对就此动用军队。不过美国当时依然展开了一些大规模缉毒行动。奥布莱恩认为，目前美军打击委内瑞拉贩毒船只目标仍是毒品而非马杜罗政权，但实际上马杜罗政权与毒贩沆瀣一气，正在玩一场危险游戏。奥布莱恩说，我认为总统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毒品入口，如果这意味着马杜罗必须落台，那就必须落台。但我真心相信这一切都是由毒品问题驱动的。奥布莱恩认为，马杜罗现在马上自我放逐，离开委内瑞拉可能是最好方式。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1月14号宣布，他决定撤回对乔治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乔利·泰勒·格林的支持，并将支持在明年中期选举初选中挑战他的候选人。川普指责说，那名乔州共和党议员无视他的政府上任以来取得的创纪录的成就，而是不停地抱怨、抱怨、抱怨。川普表示，这一切似乎始于我发给他的一份民调，显示他不应该竞选参议员或州长，他的支持率只有 12%， 毫无胜算。当然，除非他获得我的支持，而他显然不会得到。川普补充说，格林向很多人抱怨他不再给他回电话，而他要面对200几位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24位内阁成员以及将近200个国家，而且还要过正常的生活，因此不可能每日接一个咆哮的疯子的电话。川普称，格林已经走向极左，并在帖子中承诺，如果有合适的共和党人在2026中期选举初选中挑战格林，他将给予完全且坚定的支持。格林长期以来一直是川普可靠的盟友和坚定的捍卫者，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他的立场与川普及部分共和党同僚产生了分歧。他反对川普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并成为美国国会中第一个将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称为种族灭绝的共和党人。他还与民主党人一起签署了一位请愿书，试图迫使众议院就公布已故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的相关文件进行投票。在政府关门问题上，他亦与共和党的说法唱反调，称共和党没有任何解决医保问题的计划。川普发帖后，格林立即在 X 平台上做出回应，称川普总统刚刚攻击我并讲假话。他说他根本没有给川普打电话，并将川普与他反目的原因归结为爱泼斯坦问题。格林所在选区是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深红选区，川普此举可能会为寻求挑战他的乔州共和党人打开大门。美国总统川普11月14号表示，他考虑达成一项协议，向沙地阿拉伯出售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先进 F-35 隐身战机。川普正在审议这项军售案，之后他将在下个礼拜在白宫会见沙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新的经济与防务协议展开谈判。在空军一号上的简短媒体采访中，川普提到沙地对采购的兴趣。川普说， 他们想买很多 F-35， 但是其实他们想买的并不只是这款战斗机，我们生产最好的战机，生产最好的导弹。他表示自己正在研究这项军售。 F-35 拥有最先进的隐身能力、整合感测器和多任务性能，一直是美国及其盟军的关键装备。沙地阿拉伯的目标是使其机队现代化，以应对来自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这项军售需经过美国国会审查。川普形容即将与王储举行的会面不只是一场会晤，而是对沙地阿拉伯的一种致敬。川普曾在今年五月中东之行时与沙地王储签署了一份价值高达142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内容包括武器、装备和训练。该协议是总额6000亿美元经济框架协议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表示，大型国防公司呃美军购买昂贵装备，而实际上他们本可以选择更便宜的商用方案。他指出，政府亦需负部分责任，因为过去制定的激励制度鼓励企业收取天价。美国军方大量依赖大型武器制造商提供角色系统，包括洛克希德马丁的 F-35 战斗机，以及 RTX、波音等公司的飞弹防御系统。美国陆军过去就曾指出，洛克希德旗下塞考斯基黑鹰直升机一个屏幕旋钮在整机采购时价格高达47000美元，但若单独生产成本仅15美元。据路透报道，美国陆军正启动简化采购流程的计划，这个是五角大楼更大改革的一环，目的是在全球威胁升高下加速取得所需技术。美国陆军计划在未来2到3年间采购至少100万架无人机，并不再依赖大型国防承包商，而是转向具备商用无人机产量能力的企业合作。美国众院12号晚间通过临时拨款法案，美国总统川普随即签署成法，正式结束美国史上持续最耐的43日政府关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亦宣布恢复正常运行，不少中国网友留言恭喜终于发生水了。美国政府自10月1号起因为预算案未通过而关门停摆。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中国11假期的10月1号至6号闭馆，直到10月7号才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表示，由于拨款问题未决，除紧急的安全和安保资讯之外，这个账户将不会定期更新，直接恢复全面运作。该文提到，美国境内以及海外的美国领事馆的预订护照和签证服务，在拨款问题未决期间将在允许情况下继续提供。而在美国政府停摆的这段时间，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和 X 账号仍有不定期发布资讯。随着美国史上持续最耐的43日政府关门结束，美国驻华大使馆13号傍晚发文表示，美国驻华大使馆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账号，我们期待通过这个账号继续为你呈现最精彩的美国文化、政策和活动资讯。不少中国网友在贴文下面留言，终于发薪水了，开工大吉，欢迎回来。并提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员工在特殊时期坚持工作，应该给小编发奖金加工资。对于有网友表示美国算账斤斤计较，一分钱一分事，亦有人话苦回应中共国这边都不计较，100元做10元的事。还有网友说，北京有3个地方每日都大排长龙，美国驻华大使馆、毛泽东纪念堂、国家信访局，人员构成是知识与财富在美国大使馆前排队，愚昧和贫困在纪念堂前排队，悲惨和绝望信访局门前排队。节目的最后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希望之旅精品小团又要开立。朋友们辛苦了一年，年终你是不是想来一趟轻松的旅行呢？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 高品质服务，令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有八日台湾人民环岛游，从12月10日到17日，从台北出发，由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日至23日，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逢年15日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我哋期待高质感旅游，亦希望结交朋友。名额有限，请速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赶快预订啦！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